但是你知道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像谁？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对不对？可是呢，却很多人因着他的道悔改。好，因着他的道，他的话语而悔改，很多人悔改。好，这种是一种圣灵的能力。好，所以可是我们有时候都只注意外面的。哎呀，好像有神迹奇事，有比较动作大一点的才叫做能力。不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行异能的能力，是你看不见有动作的。很多时候内在的一个改变，你看不见那个动作，外面的一些神迹，可是那个是蛮有圣灵的能力。好，那像有些人，他传福音，好，只要一跟人家讲，人家就信了，那也是一个圣灵的能力。那好像看不见什么神迹奇事嘛，不是一种那种。外在的一个那个时候，可是呢，你会发现他就是只要跟人家讲，哎，人家就信；跟人家讲，哎呀，人家就哭了，就信了。这种也是一种圣灵的能力。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里讲到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又叫一人第十节，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好，能做先知，这个先知我们礼拜天在讲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有讲这一方面了哈。先知其实最主要不是在跟你预言说，哎呀，你将来会到国外去读书啊，哈，啊，你的生意会做得怎么样啊，哈，啊，你以后呢，会主会为你预备一个另一半呐，哈，这个先知最主要不是这一些的，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有讲到，他说做先知的是什么呢？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哈，造就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造就安慰劝勉人。好，在第四节讲到说，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好，所以我们有一次有讲到，就是说如果那个先知呢跟人家发预言呢，都是说啊，你今年会做两笔半的生意，好啊，你今年会这个娶一个姊妹哈，或什么？这个有什么造就呢？就是说，告诉你预言两笔半生意，结果他真的做了两笔半的生意，可是我里面还是很打问号。我就觉得主告诉他，预先告诉他说你今年会做两笔半生意，有什么益处？因为我们这里讲到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对不对？那跟你预言两笔半，最后也两笔半，然后呢，你是不是两笔半赚的钱因此都奉献给神？那如果没有，这个叫谁得益处了？好，所以有一些我们要留意，有一些只是那个人的灵很敞开，所以他很容易听见灵界的声音，就像鸡童大部分给人家预言的都是这一方面的。那也是有时灵，有时不灵，好，比较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预言，不要藐视，好，但是要查验，好。可是今天一般人比较是很多基督徒一种错误的心态，就是呢，他去请先知来跟他发预言呢。他只是希望先知所讲的是真好，符合他心里所要的，那他就觉得很好很好。那可是先知所讲的呢，是跟他心里所要的是相违背的，他就连注意也不去注意，就觉得就不管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心态。好，那或者有些只是希望先知跟他发预言都是一些很好听的话，说哎呀，将来就说你有大卫的灵，你有加勒的这个灵在你身上，那这对你又有什么益处？ 所以我觉得如果去那个发预言的都是称赞我的啦，都是说哦，我将来主就是大大重用我，这个对我都没有什么帮助。如果指出我的警告的话，说你要小心，前面有一个患难，好，所以你要更警醒，更什么什么，哎，那这个还宝贵，更宝贵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留意，不要每次是要听那个顺着我心。所以当先知指出你的，先知告诉你的预言是很难听的话，而且是你很不喜欢的，你更要小心的去祷告。好，而不要别人不喜欢的话，你就把它丢一边。好，那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好，这个辨别诸灵呢，常常比较神常常比较把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赐给教会的领袖，赐给带聚会的人。是给那个负责聚会的，负责这个教会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负责这整个的聚会的运作。所以那个辨别诸灵呢，需要知道这个人起来这个服事是在圣灵里还是在肉体里面，还是他在仇敌的手中。好，像我们以前在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呢，有一个弟兄，他就常常起来翻方言，好，翻方言。那有人说方言了，他就起来翻方言，好。那龙教士就说：“刚刚那个翻方言不对，好，不对。”啊，可是他下次又有说方言的，他又会起来翻方言，好。啊，龙教士也私底下去跟他讲了，说：“弟兄，你以后不要再起来翻方言。”好，那龙教士里面充满了爱。但是有关聚会他非常严格，非常的严，我们当中很多在西安堂聚过会的都在点头，非常严。为什么？因为这是太神圣的事，不让我们的老肉体在那彰显我们自己，因为那会混乱，那是很不敬畏神的，而且会很给仇敌留地步，而且你这个器皿自己会被破坏。所以龙教士就跟他讲，恭送的讲说：“弟兄，你不要再起来翻方言，刚刚那不对。”好，那他还是没有顺服，他还是常常这样。好，结果呢，这个弟兄几年以后，我们知道哇，他的那个真的结局很凄惨，他离开了教会，他离开教会，因为他觉得好像老是被说不对，好，所以他离开了教会，而且。那个结局真的很凄惨。可是另外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妈妈们，很单纯的妈妈，好，那她那个妈妈，妈妈大部分都教育受得很早的教育啊，小学毕业啊，初中毕业，所以要他们起来聚会中起来说方言或者翻方言，他们都很紧张啊，很怕啊，很不敢。好，可是里面呢就这样跳跳跳，所以他就顺服的起来啊，哈，起来说方言啊，哈，或者起来翻方言哈，就龙教授就说就会过去跟他讲说：“姊妹，刚刚那不对。”可是。那些妈妈就顺服了，就顺服了。那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对那些妈妈很不容易，因为她明明又要顺服，可是龙教士又说不对啊。好，那她还是顺服龙教士。为什么？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好，就是先知原是顺服先知的。如果你觉得你在顺服里面的圣灵，但是今天神设立一位在这里带领这个聚会，那他不阿们的话，你还是要顺服他。所以保罗他在讲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的时候，他就是在教导人怎么运用恩赐，怎么使用恩赐，说方言翻方言，怎么样几次，哈啊，他为什么要这样教，他这你从他写的这些你就可以知道，也就是讲到说，一个人你可能有很多的恩赐在你身上，但是你并不懂得怎么样使用的很对。你有恩赐，但是如何使用恩赐还是需要被教导跟指正。这样， 所以保罗才会写这些话。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很有恩赐的一个教会，可是呢他们的乱出了很多的乱子，很多的问题，保罗需要教导他们。所以一个人不是你有恩赐的就是说我是感动的，我是圣灵感动的。好，那圣灵感动你时候不对，好，或者是带聚会的告诉你这个是不对的，那这些妈妈她就顺服了。好，那顺服的 我记得 有一个妈妈还跟我讲说，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这里面蹦蹦跳蹦蹦跳，我就想顺服了，结果人家就跟我讲不对了。好，所以她有时候都不知道，有时候下次又不太敢顺服。可是你下次还是要顺服里面的感动。好，那可是龙教授在跟她讲不对。好，可是有时候龙教授就说那是对的。那这样子经过几次以后，这些妈妈因为他们有柔顺的灵，所以到后来他的服事，我看了好几位妈妈，后来他们无论起来说方言翻方言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等于他一说方言龙教授就翻。那有时候是别人说方言，那个妈妈起来翻方言变得那么正确。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我有时候就在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就觉得很可能那个妈妈她本来顺服哈，她确实里面有那个感动是对的，可是呢也确实荣教士就是要告诉她不对，要她学顺服的功课，这是有可能的。神要制作一个器皿的时候，有时候他最在乎的是顺服而不是讲理。就是尼多生也是这样，尼多生也是主感动他要去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去传道，去讲道，而且呢，他就说主我没有钱啊，那你要给我钱，哎，主也给他钱了，好，那而且他是付代价，很不容易的，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哎，结果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跟他讲说，哦，我没有感动让你讲，那林先生会觉得怎么这样，主啊你感动我来，可是人家说我没有感动要请你讲，就他就顺服了再回来，那对不对？对，主就是要他学一个顺服的功课而已。就是你觉得很有道理，你觉得我是在顺服圣灵，可是当那个 leader 觉得他不阿们，你还是服下来，那结果主就更大的祝福他。所以那几个妈妈，我就是讲到这两种 case。 好，这几个妈妈那样顺服下来，顺服下来，结果后来神使用他们那个恩赐的运作是那么百分之百的正确。好，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一节，讲到那个赐下来的呢，讲到说那升上高天的那一位呢，他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所以我们需要先降下来，先谦卑下来，主才会把恩赐赐下来。好，那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每个都觉得我是圣灵的感动，我是主的感动，每一个都是我是主的感动，所以就最大了，所以那个教会一团乱。所以保罗教导他们，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如果你觉得你是主的感动，那你就可以顺服的下来。好，那接着呢他就讲到又叫一人，所以这个辨别诸灵就是这样，神常常给那个带聚会的负责人，例如你是儿童主日学的负责人，好，那或者你是青少年团契的负责人，你是青年团契的负责人，他说你在那里负责，神也会把辨别诸灵的恩赐赐给你，所以当中有一些不对的，好，只会让你有一个敏锐的灵知道。好，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我想这个说方言跟翻方言哈，在我是在想要这一次讲还是下一次讲。好，我大约先讲一点好了哈。 说方言的恩赐呢，我们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迟早都会有方言。好，那不是最重要的，好，那也是诸恩赐里面最小的一个恩赐。好，那有人就问一位神的仆人说，那个说方言恩赐不是最小的吗？他说对，但是我们岂不都该从最小的做起吗？所以最小的你就要从最小的开始做。好，那方言呢，方言有一种方言呢，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所说的。好，他说他们怎么都用我们的乡谈在说话。好，他们用我们的乡谈。好，所以有一种方言呢，是地上的语言你都听得懂的一种语言。好，像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听到一个妈妈就坐在我的旁边啊，哎呀，她的方言我就觉得好像法语哦，很好听，很好听。好，那方言是有一种是地上的语言，另外一种呢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哥林多前十三章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这个万人的方言就是万国地上的语言，是听得懂的。另外一种天使的话语，好，天使的话，所以有一种方言是天使的话语，是你听不懂的。好，但是呢，方言是什么呢？他说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的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讲说各样的奥秘。好，所以说，然后接着他就讲说哈，说方第三节哈，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因为说方言就是在心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好，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是讲说神的大作为。好，所以呢，那个说方言是造就自己，等于你里面一直在祷告，里面一直在称颂神。好，在那称颂神的大作为啊，哈，讲说各样奥秘，所以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好，那这种方言就是一种施导的方言。好，那你在生活里面，你可以常常用方言祷告。好，特别是像我是如果要去买东西的时候，好，常常去买东西呢，有时候那个市场啊很吵杂啊，哈，好，或者要买，就是说你去买东西，有时候你头脑没有办法思考，好，那又要看东西，要选东西，哈，可是你里面可以一直说方言。你也可以嘴巴说，你也可以嘴巴不动，心里你一直用方言在祷告，那这样很帮助我们保持神的同在，那是造就我们自己。好，那另外呢，一种方言是在会众里面神对会众说的方言。好，神对会众说的方言，那个方言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好，少数的人有，好，但是神给他这种对会众说方言的恩赐，并不是代表他比较属灵。好，我刚刚讲的这些恩赐呢，都是恩赐。好，我们下个礼拜要讲到恩赐跟生命。好，那这些恩赐呢，就是一个 gift， 神给你的就给你了。好，那所以。那个是神随其意分给个人，并不见得是他比较属灵才有说方言的恩赐，不见得的。好，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底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属灵。好，那跟恩赐有什么的关联。好，那这个对被众说的方言呢，我那时候早期刚去锡安堂追求主的时候，刚去追求嘛，不懂哈，就觉得聚会里面，有好几个人起来说方言、翻方言，就觉得哇，今天很丰富哈。然后这个聚会呢，都没有人起来说方言、翻方言呢，就觉得今天比较平常一点。渐渐的，我这聚会越久了以后，哦，荣耀师就教导，好，那个说方言呢，就是好像。 就是说当会众当中啊，有些人有一点打瞌睡，哈，有一点昏沉的灵了，所以神有时候就借着一个器皿起来说方言，好让他注意力再集中在神的身上，对人发出一个信息来，哈，那个说方言的就好像那个电话铃响，好，就准备要跟你说话了哈，然后那翻方言呢，翻方言就是告诉你什么话了，好，这样，那个如果当整个会众呢，大家整个注意力都很警醒的在耶稣身上，主耶稣那么喜悦，他就大大彰显他的同在，当这样的时候都不需要说方言翻方言。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在那个说方言的恩赐都要成为过去，可是只有你跟主面对面，那个要存到永远。所以如果一个聚会大家整个灵那么警醒，就不需要说方言分方言，整个就在主的身上。还有有时候是因为当中有一些人特别的伤痛，好，或者他正在前面寻求一条路，好，很迫切的需要，神有时候也会借着说方言翻方言来对会众说，好，那就是或者说当中有一些人有怀疑的灵，好，就觉得这真的吗？这真的是神在这里这样吗？为什么他们就哇、哦啊、就要这样子喊得这么大声啊？什么？他有一些批评论断的灵，当然。所以有时候神就借着说方言翻方言来指出那个人的隐情，好，就说你为什么怀疑呢，好，等等的，就神借着这个说，所以那个人就服下来了，好，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有关方言这一方面的，以及讲到恩赐跟生命这一方面的。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个颂赞诗选216首，神圣高抹，这一首神圣高抹就讲到圣灵所带给我们那么丰满，好，丰满。第一节讲到喜乐油来膏我们，第二节就讲到说这个圣灵丰满的拦阻，第三节讲到这个圣灵，哦，第二节讲到圣灵丰满的拦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丢弃，哦，第三节讲到就是我们还保留有思怀爱恋，好，还有保留没有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好，那当他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的时候，不再保留的时候，无所保留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天上的嘉宾临到他了，耶稣的显现，好，所以圣灵充满最重要的就是带来这个天上的嘉宾，我们看见了主，看见了主，好，启发了这个爱他的心，好，那然后呢，一个人这样看见主以后，他就会更迫切的祷告，主啊，你要带我进入一切的真理，第五节，一切所有的丰富我都要，我要进入这一切的真理。那到第七节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跟神之间那个爱情如此之间，就是整个圣灵充满带来一个完整的那么丰富的生命。我们起立来唱，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